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到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始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始终，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失丧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延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时候我们请伟华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你照谁的家规去做。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你可以看这个周刊后面第七页的那个讲道大纲哦。如果你要跟着的话，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系列，那从这个前面的几堂的信息啊，记得那个作者是这个老约翰呢、啊，他用了一系列的问题，他来帮助当时的教会的这些信徒来认识这个基督徒到底是谁，是怎么样的一群人。那上一次我们就问说，这个问题是你是属于哪一家的孩子，哪一家的孩子？他通过三个问题来帮我们分辨，记得吗？他说，我们第一个是体会过怎样的爱呢？我们体会过世界上的爱，不过有没有体会过那个何等，那个超过世界，在世界以外向我们显明的爱？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是在这个今生的事情，或者我们的盼望是那个永远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荣耀，永远的那个荣耀，像他一样。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是谁生的？如果是属魔鬼，从魔鬼生的，就是照着他的想法，跟着他，我们说是一个造反的，没有法律的一个状态，或者从神生的。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好像一个种子会发芽，会生出果子来改变我们的。那这些都是关于身份的问题，谁家的孩子，什么身份。那今天他接下来就描述那这个家庭在这个身份啊，如果是有基督身份，有一些特征的，有一些表现的。好，所以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基督徒的特征表现是什么。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晚上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有这样可以安静在你面前 来认识你的心意。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体会你要我们看见的真理，让这个真理进入我们的心，来指引，来改变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这个家族文化吗？家族文化，那就举例说明啦。你知道有一些家族啊，他们很看重这个家族的聚会的，啊，这个家族的聚会，大家不可以随便缺席的哈。那么特别当然过去一年这个疫情的问题啊，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有这种大型的聚会。不过当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连吃饭的时候呢，吃饭之前呢，这个有些家族就很强调这个叫人的称呼，哇，什么二伯啊、三叔啊、四婶啊、五姑啊、六姨、六姨丈，大家吃，讲完了称呼大家之后，那个饭都凉了。那这是一种的家族，那可是另外一种的家族呢，就很随意的，这个饭煮了放在那边，随意你要吃就去吃，自己没有所谓迟到的问题。很随意，注重的是个人的自由。那当然这个很简单的两个家族的一个不同的家规嘛，那就告诉你这两个家族呢看重的东西不同。第一个家族大概很看重那个凝聚力，第二个家族呢比较看重个人的自由，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不过在这个约翰所描述的这个基督徒啊，我们说是属于神的家，从神生的，那么有什么特别呢？从神生的有什么特征呢？那其实十一节开始就说了，这是我从起初给你们的命令，或者说家规啊，这个家规就是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如果你是基督徒啊，来教会一阵子的话，你说哎，这个听过很多次啦，我们讲要相爱嘛。不过到底这个相爱有没有什么特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有没有什么样去衡量？有没有一些原则呢？有的。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家规啊，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表现呢，是有明显的特征的。果然，约翰真的用两个家族啊来做一个对比。第一个呢是该隐的家族，该隐的家族他来自哪一个家族啊？该隐的家族十二节说是属恶者的，魔鬼的。这个是魔鬼的家庭啊，这个家族的特征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约翰也告诉我们，杀人。哇，这个家族的特征是杀人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来想象好吗？我们来想象一棵树，那这棵树你往上看的时候，哇，这棵树 好大、啊，这棵树结出好多奇奇怪怪可怕的果子啊。哇，看过去这边呢有谎言，那边呢有纷争，另外一个地方呢有仇，那种辱骂，其中最显著的那个果子，最可怕、最大力、最臭的那个呢，不是猫山王，是叫谋杀。所以原来他的意思是最显著的那个，在这个魔鬼家族里面呢、就叫谋杀。所以我们在刚才读那个创世纪的经文，你记得吗？就是描述这个该隐的故事了。那该隐的这件事特别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连弟弟连亚伯都杀了，这个是圣经记录的第一宗的谋杀案第一宗的这个谋杀案。说哇，这么可怕，臭不臭？够可怕了。不过我们这样子往上看，看到这些不同的果子的时候啊，其实当然还有别的果子了。为什么这么可怕呢？这个果子，他说哦，你不能停留在果子上面啊，你要往下看。那你往下看看这棵树，就要看它的树的根是什么。那有可怕的果子呢，因为有可怕的根。那这个根是什么呢？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根就叫做恨，仇恨。这个就是这个果子的根啊。那这个家族非常的大，多大呢？这个家族十三节说，该隐的家族大到是整个世界啊，整个抵挡神的世界都是在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个该隐的或者说魔鬼的家族，原来是这样，怪不得 这棵树那么的大，怪不得我们每一天啊，我们都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些丑陋、可怕、恶毒的果子在我们的身边。不用走太远，不用走太远，在你的公司你偶尔看得到，在公交车站你看得到，在可能你家中你也看得到。那为什么这个根这么毒呢？这个仇恨呢？为什么这么毒呢？不要停留在这个根，就好像刚才你不要停留在那个果子，你还是要继续从根那边，这个仇恨的根继续往下去挖，你就会发现你要去找这棵树的水源呢，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棵树的果子这么毒了。因为这个根是仇恨，而仇恨的水源呢是另外一个东西，仇恨的水源叫死，仇恨的水源叫死。哎呀，这个是小小的一个东西，不过却带来很大的破坏力。有一个游泳池啊，在新加坡的，据说它还没有到那个维修日啊，突然之间要关闭，不能让人去游泳。那因为很多小朋友去那个地方游泳啊，然后据说呢，其中一个小朋友呢，意外在里面大解，说：“哎呀，这个小朋友，不要紧啦，一点点而已嘛，我们下去游啊，好不好？”那当然是没人敢游的，没人敢游的啊。只要有一宗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大家都怕了。那因为一点点呢，就污染整个水源了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那个水源叫死，而这个死污染破坏的杀伤力很大，这个死的这个水源流到什么地方呢，都会害死所有的东西，破坏所有的关系，搅乱所有的家庭，甚至搅乱整个社会。这就是那个情况。那你不相信吗？我们不用看太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家庭，有时候就看得到了。那在冲突啊，在家庭的冲突里面有两大类，一类呢叫做热战啊，吵架了；一类呢叫做冷战。冷战什么意思？不跟你讲话。不跟你讲话的时候啊，那其实产生出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你记得在你的家中、你的家庭的关系里面呢，产生出一些丑陋的行为，记得那个臭的、那个可怕的那些的果子吗？产生出的果子就是比如吵架的时候讲一些难听的话，那个冷战的时候就是心想不管你，这个星期不煮饭给你吃看你怎么办。不过两种的行为的背后呢，那个根是一样的，记得吗？什么根呢？仇恨。那个仇恨的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根杀人呢，就是源自这个仇恨。往下挖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死，住在死中。约翰说没有爱。那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在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没有爱，因为那个源头是死，没有爱存在里面。那这个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感谢主啊，借着这个该隐啊，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该隐的这个最显著的情况呢，在主日学小朋友都学过的，那当然是因为他把弟弟杀了。不过这整个过程，这个杀人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因为这个该隐开始的问题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神这个该隐跟亚伯都要向神献祭，他们是敬拜神，可是两个人献的东西不同，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不过该隐大概是献了一些蔬菜给神，他大概是想随便啊，我照着自己的想法，我要献什么就献什么，就给了，反正我做完了交差了。结果神不喜欢哦，神说：“哎，该隐啊，你如果做得好，我哪里会不喜欢？”啊，用通俗的话，神是这么对他说的：“你如果做得对，我哪里又不喜欢？”不过该隐听了生气，该隐说：“我明明觉得好，你为什么不喜欢？神，你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觉得够好了。你看到那种自我的那种想法吗？神怎么可以不满意我呢？”然后呢，他还嫉妒，为什么神喜欢我的弟弟？他献的有什么好？献个羊很厉害吗？
于是嫉妒到一个地步把他杀了。把弟弟杀了之后还没完事，神来问他，你弟弟在哪里？你看到神给这个该隐机会吗？那这个时候这个该隐讲什么话呢？这个该隐讲了一句成为英语里面的一个俗语啊， idiom，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我是我弟弟的保安人员吗？就是从这里来的，讲骗话。那明明是他把弟弟杀了，你看到那个果子一个一个出来吗？不只是杀人，有谎言，有嫉妒，有纷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杀人只是最显著的特征，还没完事。那这种自我的生命还没完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后来责罚他，对吗？神说，你有祸了，这个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了，你接下来要搬出去了，你要漂流到很远的地方了。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跟亚当的反应一样。亚当当神指出他的错的时候，亚当没有悔改，亚当做什么？他怪他的妻子。现在该隐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当神指出他的错，他不是向神认罪，哎呀，是啊，神，我得罪了你了，我这样做不对了，我不应该杀了我弟弟了，不是，他反应是，我的刑罚太重了，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这个就是他的反应，我的刑罚还是我，还是我怎么重要，还是我的感受，还是我的这个遭遇，多么的可怜。弟兄姐妹朋友，这就是死的生命，这就是死亡。如果我描述的这个情况，弟兄姐妹朋友，有点像你的生活的情况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所在，不只是在该隐的生命里面，可能是在你而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们约翰告诉我们十四节，我们可以离开死亡，出死入生，我们可以离开那个死，进入那个生命。约翰在回想几十年前他年轻的时候，听到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讲的，凡信我的就是出死入生的，同样一句话，几十年后约翰写下来，我还记得他说，我们可以通过耶稣离开这个死，进入生，另外一个生命。这个亚伯的生命不是，这个是耶稣的家族，在他的里面为什么有生命呢？因为十六节说，耶稣他为我们舍己，他放下他的生命，使到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他放下，使到我们可以得着，他不是夺取人的生命，他是放下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就能够，那个根就改变过来，记得吗？那个水源是生命，那个根从仇恨就变成了爱，因为体会过这个舍己的生命。那当这个根变成爱的时候呢，这棵树的果子就改变了，那个这种仇恨啊，谎言啊，凶杀，全部就改变，有这个改观的机会。讲到王子司布真啊，他就说到，主啊，我明白你的死，才能够明白你的爱，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我们受难节经过了，复活节经过了，我们明白耶稣的死，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的爱能够改变我们。特别如果你是新朋友啊，来到这个教会来看的话，耶稣的爱为什么能够改变人的心，就是因为他放下他的生命。跟该隐是多么相反，该隐是自我的生命重要，耶稣是放下他的生命，这个就是那个不同，这个就是一个最明显的特征，这个就是那个耶稣的家族最明显的特征，放下他的生命，就会有开花结果，这个相爱的行为就自然出来了。不过怎么样相爱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这就来到第二点。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相爱除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有的。十六节开始，耶稣这个约翰就说了，这个彼此相爱啊，就是我们照着耶稣爱门徒的榜样去做嘛。他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不过这个彼此相爱的这四个字啊，有点广，有点抽象，有点笼统。所以如果你家有孩子的话呢，那个你都会经历过这种懊恼的啊。那个管家务的那个呢，就跟大家宣布了，我们都喜欢干净的家庭是吗？是。我们都喜欢整齐的环境对吗？对啊。那好，老大你来抹地。哦，不要不要，忙。老二你来洗碗。哦，没有空，姐姐做可以吗？因为来到具体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真的考验出，哎，这个相爱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考验出我们自己到底愿不愿意照着主的这个榜样去做。而约翰就描述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相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怎么一回事呢？他用三个观念来描述这样的一个相爱的一个观念。第一个呢是一个具体的舍己，这个舍己是具体的。约翰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本来他是说耶稣为弟兄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对吗？然后他下一句是说，那你就为弟兄死吧。啊，没有啊，他没这么说，因为我们大家没有机会为弟兄死。不过我们有机会来帮助弟兄的穷乏，这个就是考验，帮助弟兄的穷乏，这就是舍己的考验，这就是舍己的那个实践的机会，这也是相爱的动机。前几个星期跟一个弟兄见面喝茶分享的时候啊，那个是我的做传道人的一个好像做梦的一个下午啊。因为很少的嘛，通常谈分享问题为他祷告。那这个弟兄啊，他跟我讲，我希望能够在教会多服侍别人。我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反应才好一下子。不过很感恩，其实不只是他啦，那我就回想在教会里面很多实际的需要，也看到很多人实际的舍己来彼此相爱。从帮人家搬家到为人家煮饭，从我们的这个澡堂的这个恩年团契啊，有其实长辈的聚会嘛，有一个支援队伍，每一次的聚他们都来帮忙一些前前后后的事情，到一些组长在，我相信西洋崇拜我们也是一些组长在幕后默默的关心不同的组员个别的弟兄姐妹的需要。这个是我们可以感恩的，因为在甚至我有一次到别的教会去讲道啊，那个教会的姐妹啊知道我是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她都说：“哎，我听说你们教会有姐妹做这些事情，一二三四。”我就很感恩了。那因为当然不是没有什么可夸的，不过真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善行，具体的那种舍己，那这个方面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向我们的一些长辈看齐了。那因为可能人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有了一个年龄，我们就会越来越敏感别人的需要，特别可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当中有一些是青少年人，我们要学习这个敏感人的心，怜悯人的心。当我们不只是一个关心你好吗，我们在听他的这个问题，他的难处，他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看我们可不可以具体的实际的来帮助他，来鼓励他。那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约翰讲这个弟兄穷乏要帮助，因为这个是很实际的一种舍己，因此很具体。不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个穷乏的例子，十七节为什么约翰要用他，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要说明舍己是要付代价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钱的东西就是这样嘛，我给了他五块就是我少五块，我给了他两个钟头就是我少了两个钟头。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关心人需要付代价，而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同样的，耶稣的生平，耶稣的话，因为我们在学习一个道理，不只是刚才说怜悯人的道理，我们在学习一个多走一里路，多走一里路的那个道理。看到弟兄有穷乏的时候，我们多走一里路。我还记得我们一家人到美国去读神学的时候啊，那在我们到就是通过另外一个传道人呢，安排了那一边的一对夫妇来接机。哎，这对夫妇不是很有空的人，两个都是医生，两夫妇都是医生。那他们两夫妇知道我们一家人千里迢迢来了，他们两夫妇个人开着自己的车，两辆车到机场，到了那边接我们的时候已经傍晚五点左右了，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就把我们开到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住在二楼，这夫妇呢帮我们搬行李，因为两个女儿还小，也不大可以搬东西，搬行李搬到二楼去，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搬完了之后，哎，七点多了，拜拜。不是，那个弟兄就说，哎呀，糟糕，你们也没车，那边没车， 出入很不方便，又迟了。他就载着我到周围的地方一个超市去买，我还记得第一个晚餐，不是最后一个晚餐啊，第一个晚餐呢在那边吃他们的烧鸡，那他就带我去买烧鸡，然后讲，哎，对呀，你们明天早餐没东西吃哦，买牛奶买面包顺便哦。哇，又回到家八点多了，八点多九点，他说不要紧，你们休息，明天中午我再来载你们去吃午餐。果然明天中午来，又带我们去附近的商场，让我们熟悉那个环境。哎呀，你看他们走了多少里的路，本来是接机而已，变成这样，这个就是付代价的那种舍己的爱。所以你看到我们的那个怜悯人的心，还有那个多走一里路。不过最后约翰还强调多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呢是我们是在为神而做。因为十七节那边说，如果我们这样照顾这个穷乏的这个弟兄的时候，我们是有爱神的心，他不是说爱弟兄的心。为什么呢？约翰大概想到耶稣过去讲的话，你为着我的缘故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人。当我们看到，如果当然呢，当我们看到如果主耶稣说，哎，你帮我做一件事好吗，没有人会拒绝。不过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弟兄，或者说看到站在这个弟兄后面的是我们的主，所以是为主而做的，不是为了他而已，不是出于关心他而已，而是因为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不过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听了你可能觉得，哎呀，这样是不是我们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什么需要我都要去帮忙人，那也不是。因为约翰自己在这边十八节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只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诚实应该是翻译成真理，就好像舌头说出言语来，那同样真理呢会产出行为来。这个行为，我们相爱的行为呢，是有真理做一个范畴的，做一个基础的。就刚才那位弟兄嘛，那个接机的那位弟兄，他虽然很多的爱心，那可是我就后来在买手机在那边，我就不熟悉那边的情况，就那个卖手机的说啊，如果你能够给我一个那个社保号码 Social Security Number， 那就不用给定金。我就问这位弟兄，哎，你可不可以给我用你的社保号码去买这个手机呢？那这位弟兄很有爱心，刚才已经说了很多里的路了，不知道说这个不可以，对不起，因为不方便，因为有很多个人资料在里面，你看到吗？所以是有这个有一个范畴的，不是盲目的去爱，不过肯定是有一个愿意付代价的心态。我们就看到，哦，原来这个具体的相爱舍己是这么一回事，是怜悯人，因此实际是出于愿意走多一里路，因此付代价，是出于那种真理的心态，因此我们愿意为主而做，不只是为人而做。那当我们听到这么多关于这个彼此相爱的时候啊，那可能你的心里面 会有一个想法，你可能回想到在过去啊，我就是那个爱人不够的人哦，我对这个人有亏欠，我对不起那个人，你可能会这么想。那所以约翰是一个牧者嘛，所以他也知道有人会这么想，所以接下来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相爱呢，第三个方面，这个相爱有一个清楚的目标的。而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标准呢，不是那么的准确。怎么说呢？你知道现在新常态嘛，我们到处都可以测温的，很进商场至少测温一次，对吗？ 那你看到那些测温计的时候呢，你会说，哎呀，这样 我如果觉得自己有点是不是有发烧的话，我去商场那边测一测就可以。当然没有人会这么说，对吗？因为你知道那个东西测温计不是那么敏感的，不是那么 准确的。这个良心啊，约翰在讲良心的事情，十九节开始，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好像一个测温器，让我们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我们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而你不需要做基督徒也有的，因为不久前我跟邓牧师一起去刚好探访一个新朋友啦。这个新朋友他怎么说呢？那就说到，哎呀，人家对我好，我也会想到我应该怎么对人家。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不对？这就是那个良心的作用，这就是一个良心的作用。所以我们犯罪，我们有那个良心过意不去，所以我们辜负人爱人不够，我们有这个觉得自己过意不去的时候。不过这个良心有时候就像这个测温器，刚才我说了，有时候呢不够敏感，有时候却太过敏感，太过敏感。有一个电影啊，这个英文叫 Schindler's List， 那是描述这个二战期间啊，在德国，知道当时这个纳粹政府对吗？迫害那些犹太人嘛，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那个集中营去，就死在那边了。那有一个德国人叫 Schindler， 他就很爱这些犹太人，他就于是开一个工厂，为了包庇他们呢、啊，请这些犹太人在工厂里面所谓做工啊。其实是为了保护他们，不要让他们到那个集中营上面去。当然他再有钱也救不了所有人嘛，对吗？几百万的人怎么可能呢？所以最后当然死了很多人，他自己就很懊恼。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啊，最后几幕在那边，他站在他的车旁，他很痛苦，然后他说，哎呀，这辆车如果我卖了，这辆车可以救多20个人。哎呀，我身上的大衣如果我卖了可以救多1个人。你看到吗？他良心过意不去。不过我们说，你其实你很好啦，你很有爱心啦。不，他就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约翰就在针对这个问题，如果你的良心责备你，你过去你觉得自己不够爱心，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良心呢是相对的，是主观的，不是最准确的，不是最绝对，也不是清楚的。我们可能因此要小心，我们不要以这个自己主观的想法来判断自己，更不要判断别人。他呢就是爱心不够、哦、我们千万不要这么说。那因为这个爱心不是一个绝对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是什么呢？22节，遵守神的诫命，行神所喜悦的事。再清楚一点，神的要求有一个客观的标准。23节，相信耶稣，然后照着他的命令彼此相爱。相信耶稣，然后照着他的命令彼此相爱。就好像一个房子的地基，还有那个房子的构造外壳，两个都不可以少，两个都不可以少，必须相信主，有一个真理的引导，然后产生出相爱的具体的行动。那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个地狱是很可怕，我们要逃避，对吗？我们讲到我们的盼望的时候，不要在审判日的时候羞愧。那不过有人有这种错误的想法，那我信耶稣就好了吗？我信耶稣相信他，那就不用上帝下地狱，可以上天堂。那这个不可以这么说。那因为你这样讲呢，你就要那个地基，你没有那个行为相爱的那个记号。所以雅各说，有行为没有信心 或者说这个信心没有行为啊，是死的，是假的，没有用的。那所以这个那个信心，那个认识耶稣是那么重要。那不过有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要那个外壳构造，不过没有地基。那只要我有爱心，信什么宗教都一样。你们听过这样的话呢？只要我有爱心，信什么神都是一样的。这个也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那因为爱心啊，是牵涉到真理对错的。那有很多东西，弟兄姐妹朋友啊，是没有牵涉到真理对错的。比如今天我跟你说，你要来教会怎么来啊？你要搭地铁来，你要骑脚车来，你要坐车来，都可以，对吗？那这个没有牵涉到真理对错的问题。不过假设你说我为了来教有偷人家的车开来教会，你说哎，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因为偷人家的东西这个不对的，牵涉到真理对错的问题了。那爱心就是这么的一个情况，不是每个爱人的方法都是对的。那比如你的儿子犯法需要坐牢，你包庇他，因为你爱他，这是错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爱必须有一个稳固，一个可靠，一个准确的一个根基，就是认识真理，信靠主耶稣，照着他的命令来相爱。那我们的良心，刚才说主观有时候不够敏感，有时候太敏感。不过约翰说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因为神知道一切，神知道你为什么过去爱心不够。现在呢，你只要回到神面前确认一件事，认识耶稣，然后照着他的心意去做吧。照着他的心意，我们流露出这个新的生命。约翰说从此就知道你是属于真理的，你是属于真理的。你看到基督徒的这个特征啊，这个家规就是彼此相爱。不过这个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家规怎么样影响这个家庭成员的生活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特征的。约翰比较该隐的家族和亚伯的后裔来告诉你一个事实，有时候当我们在一些恶劣的行为当中啊，我们要往下看，果子已经出来很臭很可怕，往下看看你的心中是不是有仇恨。如果有仇恨，再往下找那个根源，是不是因为你还没有主的生命，你活还住在死中，你可以离开这个生命，你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出死入生，我们就有转机，根可以改变，果子可以更换。第二个特征就是有具体的行动，因为相爱是个大道理，不过通过很实际的付代价的为主而做的事显明出来。最后这个相爱是有清楚的标准的，良心会责备我们，不过它有它的作用，它却不是绝对。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照着他的旨意，信靠耶稣，照着他的旨意来相爱。那如果你还在思想要认识真理的话呢，你要知道约翰其实告诉我们好一些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有良心这回事，有良心这回事是好的，他测温嘛，就告诉你你可能有问题。那当你了解你可能有问题的时候，你就说哎，那我要回到那个准确的那个原则，神通过耶稣向我们显明的生命。当我们自己看到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怎么能够过得了神的那一关呢？盼望今晚上主的这个功课，这个家族的特征，彼此相爱啊，提醒我们，我们真的需要往下改变我们的根源，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水源，就是主所赐的生命。盼望你也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在晚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听你的话。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指引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的了解我们心中的意念和想法。主，那些良心受责备的，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回到你面前， 因为认识你，我们有新的开始。主啊，那些可能我们看到过去的生命，就是流露出该隐的那个家族的特征的。主，我们可以有一个盼望，就是在耶稣里面，信靠他，离开死亡，进入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